这里就是关于就是词汇的研究，词义的研究，我举一个也是最最通常的意思，最最通常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我们部队不是有什么军长、师长、旅长、团长、营长、连长吗？比如说，我问你一句，什么是营长？很难回答。什么是营长啊？团长下面，连长上面，那个是营长，是吧？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东西，一个什么呢？它是从一个关系里边来给出它的意义，就关系里边来给出它的意义。这个是，比如说我们的时间词也是这样的，从前的时间词不是几点几分几秒，是吧？旦、明、早，是吧？这些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就是颜色词，这个是中外学者都在谈的问题，是吧？比如说，我们一般的说，古代的白颜色就是跟现在的白颜色一样，古今白色一样，这个很通常的。有人说了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这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啊。你比如说吧，我们现在所知道商代的那个颜色，有赤，有黑，有幽，有白，有黄，就这几个颜色啊。我们现在的颜色数不过来了，多得不得了了，是吧？颜色里边分两种，一种叫消色，就是消除的那个消，从白颜色到黑颜色，这是消色。那么现在就是有白、浅灰、深灰、铁灰、黑，这是个消色，是吧？那个时候只有白和黑，没有灰，那灰在哪儿去？灰在什么地方去呢？那么它最大的可能就是什么？极浅极浅的灰是白，极深极深的灰是黑，还有黄颜色，黄它有了。那么它的可能就极浅极浅的黄是白，极深极深的黄是什么呢？是吧？有人说可能就是赤了。极深极深的黄会是什么呢？也许就是黄，反正就说这种颜色，它的那个就是叫意喻，词义的意，疆域的域，意喻它是不一样的，就所谓外延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那就说古代的白和后代的白相同吗？不相同。你说不相同吧，它也相同，这就是叫做是又同又不同啊。就这个就是这种观念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慢慢就会有这种东西了。认识对于词义的研究常常是这样的，这个是最最简单的例子。我们在形容词里边，在动词里边，你把它归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比如1903年 Lockett，他搞了那个就是英语的词，他那个比较分了好多类，后来我们也在这样做，是吧？这里就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只是排列不够的，一定要看它从关系里边得到的那个地位，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认识，另外呢，就是讲到一个东西了。艺术分析法，艺术分析法是外国来的，外国来的。我们就原来一般认为词义，词一个词的意义，这就是最小的单位了。他说不是的，词义还要分成为艺术 它的最小单位是艺术，那就叫做艺术分析法，还叫艺术成分分析法，啊，就这个。传来了以后，我们有的先生根本不管了。当时传来就两个东西嘛，一个艺术分析法，一个语义常，啊，他就根据艺术分析法和语义常就写了一本《汉语词汇学》，是吧？啊，我跟他两个在讨论，因为我就习惯于什么呢？你说的这个东西，我就拿来衡量衡量我们，衡量衡量我们，是吧？这个艺术分析法到底行不行？嗯，艺术分析法第一个，你得知道这个意义有几个艺术，有几个艺术。那么我就根据，因为古汉语吧，我就来喊，我就发现有的词义，它的对象其实是不存在的。啊，怎么进行艺术分析法？你别上帝，有上帝吗？啊，你比如说鬼，有鬼吗？有神吗？有灵魂吗？啊，没有的，啊。还有一个外国的学者也提出这个问题，他说词义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你是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他举了两个词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恨。爱是什么呀？啊，爱据统计有几十种爱，爱是痛苦的，爱是欢乐的，爱是忧郁的，爱是蓝色的，爱是什么什么的，是吧？那么爱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连爱我都没弄明白，啊，艺术怎么分析呢？啊，恨，啊，因为你对我不好，我恨你了；因为你害了我，我恨你了。还有一种，嗯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恨你。哎，你听音乐里边都这样嘛，啊，那么这个恨又怎么分析艺术呢？嗯，没法分析，啊，还有的盐，我们吃的盐。盐的艺术怎么分析呢？古人不会知道氯化钠的 啊，我们一般人也不知道的，你怎么分析呢？那我就拿着这些问题啊，就去和那个写词汇学的先生讨论，那认识了，他说，嗯，有的艺术是可以分析的，他就给我举了一个海，一个湖，有大海，啊，一个湖。他说海有什么什么艺术，湖有几个几个艺术。他说这两个艺术一比较，海地的艺术里面多了一条大，所以海比湖大。我说你不分析艺术，不也知道海比湖大吗？是吧？就是因为都熟的嘛，然后就得比这些东西。那么这种观点进来了以后，就是说我们要去审核他，弄他，哎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这样才加深我们的认识。好的，我会接受；不好的，我就扬弃。我不要你，对吧？是吧？所以那一位先生的那个汉语词汇学基本观念就是两条，一条就是艺术分析法，啊，都分了一大堆，是吧？还有就是个语义常，是吧？语义常嘛，我后面再讲，讲到词义学的时候再讲啊，就讲到艺术分析法，我就概括的这样讲一讲，是吧？不行的，嗯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音化，声音的音，变化的化。在讲文字的时候就讲了这个，就讲了这个东西。所以有的字啊，它是不表音的，啊，然后呢，就因为跟别的东西一联系就。他音化了，他有了音了。那提这个人是我的长辈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干校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两个问了，我说你这个呀，我不能理解，我不敢说，我不敢说你不对，我只是说我 我举的什么例子呢？心，这个不用我说了吧？心血呀，就像那个心脏的轮廓形一样，那不是心吗？是吧？用这个心来表示，来指称心脏，好，这是形意字，是用形来表示这个意的，啊，甲骨文里这个心还表示一条水流，那跟它形没有关系啊，它就是用这个心这个形体所代表的声音来指称这条水流，那就是说它本来有音的呀，只不过后来表明这是条水流加上一个水旁啊，好，这个心的声音表现出来了，并不是它原来没有声音了，只不过加上了这个水旁以后，它原来所表示的那个音表现出来了而已。这个我就说我还是不太理解，这个大概不是音化吧，是吧？后来他也同意，也同意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音化呢，后来他也不讲了。像就是说碰到了，这是个思维定式，就是说原来就是没有音的，后来有音的，这是音化了。那像比如可加个水旁和，其实那个可本来连口字都没有，它就是克，用克来表示那个和的，多得很。对，这个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就行了。嗯，所以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就说我们要通过经常不断反复的念证辩论辩难，就是那个韩非子的说难那个难字，养成一种思辨的习惯。我说说的这个思辨的习惯，不是全称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辨，但是跟哲学有关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所有的术语、所有的思观点，我们都要没事儿我们就去琢磨它，拿来一个一个拿来审查，成不成立？在你审查的过程中间，你一定会要联系到很多很多的具体材料。对不起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很多文章啊。说文章，那个有一次我在中山大学讲课的时候，孙志楚转的，他说人家问我，老师你讲你那题目很多，什么？我说我当场就跟你可以弄出来180-80个题目。有吗？我说有的，嗯，每一个，因为孙志楚搞经文的，我说每一个同期铭文，你来一个即时加以说明，把你的观点写上去，不就是一篇文章吗？他想想也是啊，是吧？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期铭文是16000多起，啊，长铭稍微能够写一点东西里面都是好几千了，你有多少写？你写得过来吗？是吧？一个字，每一个字，你跟他建一个档案，是吧？形音义的关系，你来进行研究，那有多少啊？多得很，啊！就养成一个思辨的习惯。那么这里呢，就说最好啊，先学学逻辑学，形式逻辑、辩证法。辩证逻辑，我是没有资格来讲这个东西的，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，我只是推荐。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读过逻辑学，我们是大二读的逻辑学这个课程，读了逻辑学以后呢就辩嘴，还有就是后来呢就读了个30种干部必读书，那我就那个就是懂得点辩证法。那么形式逻辑、辩证法、辩证逻辑，哎， 我获益啊很多，啊，对我就是说的确有帮助，嗯。逻辑啊是关于思维的规律、客观的规律性的研究，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科学，啊。还有一个观点启发更大，是什么呢？研究正确的推论形式的科学，就是说研究正确的推论形式的科学。这个我们的是推论，又从一个推到那个啊。你比如说最典型的话不是说吗，凡是阔叶植物都是落叶的，就是阔叶的，不是摘叶子的，嗯，葡萄树是阔叶植物，所以葡萄树是落叶的，这个是三段论式，这是亚里士多德搞出来的，是吧？你比如说人都是要死的，我是人所以我要死的，像这种很简单的话，这种三段论式啊，就说很简单的是一步过来的，一步过来的。但是我们实际上的认证的是好多好多的推论，最后来个结论。那么我们就要把好多好的推论一个一个进行检验，一个一个进行检查，然后来。所以这里有一个方法问题，和别人辩论不是要去攻击，不是要去动他的结论，不动他的结论，攻什么？攻大前提，把你的大前提破了，你的结论就完了，是吧？我要如果是攻你的结论的话，哎呀，这个事情纠缠不清的，有时候，是吧？这个我就是提一下，啊，所以你看嘛，人都是要死的，这是大前提，我是人，这是小前提，所以我要死，这是结论，是吧？这个结论，就是那个，这是最最简单的，因为我说我要死，这个大家都会相信的。但是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，常常掺在一起的。那个结论呢，你就跟他两个讲啊，扯不清的。我就攻你大前提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方法，嗯。他是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，后来呢就说，那么我们从前提推出结论可以是直接的，即就是一步啊，一步大前提小前提结论，但实际上啊是一大堆，就是前提慢慢慢很多，然后最后推一个结论，是吧？我们要把这些一大堆前提把它组织弄起来，成为一步的结论，一步的推论结论，这样啊我们才便于去